诗班献诗给我们大家都提了一个问题，这王是谁？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问题。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认识到这王是谁，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进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读神的话语，以研读神的话语来继续我们的敬拜。在这样的研读当中，我们也来思想这王是谁。那我们要读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前面两章我们已经讲过，大家注意，一定注意到了，尼希米记的前两章极富戏剧性，那情节是大起大落的。本来在波斯城的这个宫中很安逸的当差的以色列人的后裔，这个尼希米，他工作很容易，他就在王的殿中伺候王吃饭，给王倒酒，但是他心里因为故乡耶路撒冷城的破败他难过，一天他的脸上不慎露出愁容了，被王看破了，被王抓了个正着，然后王厉言责问，你怎么回事，怎么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个臭脸来。结果在他的性命难保的紧急关头，形势突然变化，奇妙之极，这个王突然转嗔为喜，不仅没有追究尼希米的罪，而且呢还任命他做犹大省的省长，派他回乡，准许他回去探望。就好像我们看现代的电影，这个镜头切换，前一个是镜头一直在波斯的王宫当中富丽堂皇紧张解决，然后镜头啪的切换，切换到千英里之外的耶路撒冷城，尼希米在月夜中悄然起身，只带了几个随从去实地考察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看到城墙凋零，破口遍布，城门残败，他心里着急啊。大家记得吧，前面这一讲我们讲到说，第二章里讲到他召集了众人开誓师大会，群情激愤，准备开工修建了。那么究竟修建城墙的事情进行的如何呢？以色列人的三方面的宿敌啊，大家还记得，荷伦人参巴拉、亚门人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他们这些党羽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他们岂能善罢甘休呢？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或者说前面这两个礼拜在家里有没有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有人读吗？有人读吗？举的手不多，还是觉得肯定读了都不举了啊？有人读着读着就蒙在里边吗？读着读着哈，越读越慢，越读越慢哈，这个越来一会儿就迷失在第三章里了，因为第三章好像那个原本跌宕起伏的故事突然停住了，不动了，读到的是什么？一个冗长的、枯燥的名单。甚至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名单呢就是一个插段，还有人说这个是编辑的时候编错了就放在这儿了。不怎么可能呢，我们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不是神话，那个的字不能拿掉啊。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的真正作者是谁？是谁？是神，是圣灵，是圣灵，圣灵掌管作者的心和笔，把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写给我们，所以圣经是全备无误的真理，不可能有错的。圣经当中的每一段我们都不应该忽略，都要仔细读，细心想，去领略其中的教诲。但是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那个作者按下修墙立门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和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他都不讲了，单单列出一个参加修城者的名单和各样的任务放在那里，什么意思啊？通常很多的学者和研究的人呢都说，这个呢从这儿呢我们来学习工程管理，这个变成 MBA 可以引用的 MBA 课程可以引用的例子啊，来看工程的管理、人员的调配、资源使用方面的原则。有道理，有道理。但是 这个经文讲的远远不只是工程管理，远远不止于是管理学和领导学。所以我们就一开始用这题目就提了个问题，修墙立门为哪般？尼希米带着人修的是什么？仅仅是城墙吗？记得几年前有一个90后啊，在他的这个网上他贴了一个照片，照片很简单，就是他捧着个碗吃面，记得吗？有人见过吗？嘟着个嘴在那吃面。然后呢，这照片没什么寻常的，他在底下边写了一行字，他说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记得吗？一下就火了，这话传遍这个网络，传了好几年，现在还在被人引用。其实他这招吧也不算是新发明，古已有之啊。3000多年前殷商末年，有一个白胡子的汉子立钩垂钓于渭水之滨啊。立钩就是那个钩是直的，没有弯，没有，不是鱼钩，是立的直钩，是一只直的铁丝，不放鱼饵，还离着水面好几尺，在那儿钓鱼，嘴里说复命者上钩来。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哈、啊、不知道的回家恶补中国历史啊。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钓鱼的人，这要怎么说呢？说爷钓的不是鱼，钓的是赏识我的君王。就说一件事情透过那个现象，它有更深的意义的。然后我们当然讲经文跟这个什么寂寞歌钓鱼功都无关，我想强调的是尼希米修的其实不再是城墙，就是不在于城墙，他确实修了城墙，但是修墙的属灵意义远远大于工程本身的。所以今天我们细想的时候要抓住这方面的思考。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前六节啊，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儿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栓和栓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卫那么建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萨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这个很拗口，很难念，是不是？就是名字工作啊。所以我们呢注意到，我们这个一会儿再给大家看，排在这个修建城墙任务分配名单的第一位是什么呢？大家看第一节就讲到的是什么人呢？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按说修建城墙这是土木工程，与大祭司的专业毫不相干，为什么让大祭司打头阵呢？这里边就有意思了。大家还记得前一章第二章在开誓师大会的时候，尼希米对众人是这么说的，荧幕上有，尼希米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等等等等。他在鼓励众人的时候首先说我们遭了难，这个难跟第一章最开始的时候故乡来人了，故乡来人说什么？说我们在耶路撒冷遭大难。这个难呢、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这里用的这个字呢不是一般的困难，不是一般的困难。这个难或者这个难字呢是恶的意思，恶，凶恶，罪恶的那个恶，是 evil， 是罪恶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难指的是被邪恶所胜，陷在恶的势力之中的意思。那么当尼希米呼召众人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众人回应了，众人很积极的回应，他们怎么说的？荧幕上有，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圣经的作者就像 comment 一样，就像他就加了这一句在里边说，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请大家注意，这是善，刚才讲的那个难是什么？恶。这个恶和善在这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善功之善啊，与这个前面的遭难之恶就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善恶的对比，这是善恶之战。善恶之战是什么意思啊？就到了属灵的高度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城墙的意义大于城墙本身，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修城墙的民族，我们非常自豪的，我们修了世界上最长的城墙，对吧？那大家还记得在这个1931年9月18号的时候，918，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子，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的关东军在东北的奉天，再早的时候叫盛京，丰盛的盛，北京的京，叫盛京。你如果看电视剧的话，你会知道清朝的时候那时候叫盛京啊，那是他的当时的都城在的地方，就是他的皇宫，老皇宫在的地方，盛京。盛京后来呢是叫奉天，再以后呢叫沈阳。东北的日本的那个关东军在奉天那个地方啊，炸毁了一段铁路，他嫁祸于那个地方的中国军队，然后就开始向东北的中国军队进攻，就拉开了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序幕。所以几年之内，东三省就都沦陷了。在救国救亡之际，诗人田汉、作曲家聂耳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会唱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歌只要你唱过，你不会忘，就会印在你的心里。啊，这首歌也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200师的军歌，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大家都知道，1978年的时候，有一位脑残的人，真是脑残的人，因为脑残，而且不幸的是他还特别有权，又脑残又有权的人就提出来说要改中国的国歌。他这东西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去，居然还通过了，于是此改了，不再说长城了，说什么呢？说长征，不说长城，说长征。结果改了以后，那个词啊，那个怎么唱都别扭，怎么都不熨帖。过了几年，很这个囧的，很 embarrassing 的，就是出来说这个词不行，得重新来过，于是撤销新词，恢复旧词。不知道大家注意过吗？有这么一段算是闹剧吧。虽然不打仗了，但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样的歌是可以世代传唱的。同样，我们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它不仅仅是防御外敌的屏障啊，在国家陷落、百姓被掳的关头，耶路撒冷的城墙是民族兴衰的象征，而且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所以真正要修复的是什么？真正要修复的是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是在神子民当中神的荣耀，是人心里的城墙。我们心里需要有城墙的，这个城墙帮助我们抵御世界的侵袭，抵御世界的恶的。所以我们心里的城墙，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最先修复。所以为什么祭司打头阵呢？因为要修的是与神的关系，首先要的是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啊，从约旦河中央突破啊，横渡约旦河以后，从中央进入迦南地，打第一仗耶利哥城的时候，怎么打的？大家记得吧？怎么打的？利未人抬着约柜在前面走，祭司拿着羊角在前面吹的，是这样的征战，是祭司打头阵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讲到，大祭司率领众祭司承担筑城工程的第一期工程，而且这个工程从整个城的东北角阳门启动，从阳门启动也以阳门结束。这个阳门为什么重要啊？因为阳门进门以后就是圣殿，阳门离圣殿最近，所以祭祀的羊都从那个地方进来，阳门因此而得名。那么比工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敬拜，因为阳门就在圣殿的边上，阳门工程是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啊。这个我请周围帮我把这些经文都做成表格，就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你看前面六节经文讲了这么多人，右边讲的是他们的任务，然后他们修建阳门，修建鱼门，还修建谷门，这是前面这个几节经文讲的。有九群人修建三个门，十多个名字。然后我们刚才提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修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在第一节当中两次出现了一个四个字的短语，是什么？是什么？两次出现的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要在悔改中敬拜，离弃罪恶，在敬拜中奉献，摆上全人所有，要在奉献中蒙神祝福得力，来经历神的恩典浇灌。在出埃及记啊第十三章的时候，摩西啊，就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人头生的都要归给他，都是他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分别为圣这个词，之后出现了52次。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把我们全人全然的都归到主的名下，这是主权的转移。这个归根结底讲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属神的儿女要与世界分别，完全属主，单单属于主，而且为主而活。以色列人过去就是在分别为圣这点上出了大问题的。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怎么样？他们体贴肉体的情欲，跟当地的人呢，向他们的世俗文化低头，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违背了摩西律法，直接的表现是与外邦的女子通婚，通婚以后就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异教的偶像，招致了上帝的公义之怒。在荧幕上我给大家列出啊，《申命记》28章的一段经文，就是节选出来的，那里边清晰的讲到说，当人不听耶和华神的话的时候，不遵行他的诫命律例的时候，他会败的，他会被恶所胜的，他会被恶所胜，就败在仇敌面前。所以以色列人要想得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离弃追随世界的恶，离弃那个罪，转向敬拜圣洁的神，重建与上帝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大方面要仔细思想的。这两天我参加好多的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都谈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就常常谈到说，在猴年初五2月11号的时候，美国啊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台的执行主任叫大卫瑞兹，他在华盛顿，就是那天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宣告，宣告什么？他说，引力波被首次观察到并且记录下来了。引力波，如果喜欢科学的人，你都会注意到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字。大家有想过吗？引力波是什么东东啊？引力波是个什么东西啊？爱因斯坦100多年前就预言了，正好100年，爱因斯坦预言了，他通过他的广义相对论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现在被证实了。那么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呢，告诉我们时间跟空间是连在一起的，时间空间连在一起，而且时间空间跟物质跟质量连在一起的， E 等于 MC 的平方嘛。这个时间空间质量这都连在一起的，这个质量就是产生引力的这个质量会使时空扭曲，时空会扭曲，我越说越悬了是不是？那我们打个比方哈，但是打比方不是严格的科学论文，就是说你如果把时空啊时间空间想成一个平面，这是一个平面，在时空之中呢有星球，有你我，有星球，但是对于跟星球相比你我都太渺小了，有星球有星系在这个时空里边，当这里边的物质星球加速运动或者减速运动的时候有变化的时候，因为星球跟这对这个时空有作用，它加速或减速运动的时候呢，空间时空的这个空间会变化，这个扭曲的情况会变化。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个蹦床，然后有小孩子就是那个星球在上面蹦， 这样蹦，那个蹦床，蹦床会怎么样？蹦床就会弹动。这个时空的这个蹦床弹动就是引力波。这个引力波，因为他们观测到的是，号称是13亿年前两个黑洞合并，两个黑洞合并质量变化啊产生的这个引力波。我希望没有把大家说的更糊涂啊。为什么引力波这件事让科学家像打了鸡血那样的兴奋呢？因为引力波引导着他们去看大爆炸的理论，去进一步去验证大爆炸的理论。然后前一段呢，这个美国的 NASA， 美国 NASA 呢也完成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工程的，到了最后组装完成的阶段，就是它的太空红外线望远镜，叫这个韦伯望远镜。之前是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现在建了韦伯望远镜，是而且是在太空的。这个哈勃望远镜比这个韦伯望远镜比哈勃望远镜要强100倍。所以科学家讲去看，哎，我们引力波也找到了，我们有探测的方式了，我们有大爆炸理论，再加上新建的这个望远镜啊，我们可以探测到宇宙最开始的情况了。所以科学家特别特别兴奋。可是也是科学家也有明白的人啊，这个 NASA 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叫 Robert Jastrow， 他说，科学家即将征服最高山峰，当他翻越最后一块山时，却遇见一群已经坐在那里数世纪之久的神学家。费尽了半天到那儿是神学家。你看，科学家费了几百年，终于说，哎呀，根据我们的试验，我们开始可以相信宇宙的时空是有起点的。然后神学家不以为然，翻开3500年前写的圣经，努努嘴说，看看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早就说了时空有起点，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时空有起点这件事情其实更加深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人靠自己啊，靠科学其实走不了多远。你即便走到大爆炸了，大爆炸还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对的这个理论啊。即便你走到那儿了，大爆炸以前的事情你是不能用科学手段来研究的，因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科学可以研究大爆炸以前的东西。唯一的途径就是靠那位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神，这位创造者的启示。他是创造者，他是总设计师，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要好好的领受，也要凭信心来接受。刚才讲到说，修建城墙的工程是从阳门开始的。阳门呢又叫便雅悯门， The Gate of Benjamin， 便雅悯门。便雅悯是雅各12个孩子当中的老幺，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临终之前给这个最后的孩子起名要叫便俄尼，就是说不幸啊，痛苦啊。老爹不同意，雅各说不行，不能叫这个，叫什么呢？叫便雅悯。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右手之子，右手代表幸福、繁荣、力量，代表神的恩惠。那现在大祭司率着众祭司先修阳门，一直修到哈南叶楼。哈南叶楼这个字啊，就是哈南叶这个希伯来的名字和楼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上帝的楼是恩慈，上帝的楼是恩慈，从阳门开始修到上帝的楼是恩慈，这实在是有很深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属灵的含义我们刚才讲了这三个方面啊，这句话我没有把它打在银幕上，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8节有一个预言说，那日或者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所以这个地方从这样的开始显出上帝赦罪的恩典和上帝的应许是那样的信实和可靠。我们想说，再一次说，修建城墙不是土木工程，它代表了人要在神的应许当中重新站起来，恢复与上帝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人生中最大的事是与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重建关系，回到他恩典的怀抱当中去。 今天我们在这儿读这段经文，盼望大家都问自己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也问同样的问自己，就是说我和上帝的关系好吗？我跟上帝的关系在发展，在成长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事情。我们的心中有城墙吗？是为神造的吗？是要持守神给我们的原则的吗？还是追随世界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好吗？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也接着读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请。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作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建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我们读这一段，读了很多的名字和任务啊。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的总结表放在这儿。我们注意到这一段有几个门呢？看红字你就看，这儿讲到是两个门，讲到两个门，很多的城墙，也是有啊将近十群人啊，九群人，然后呢，两个门有十几个名字。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读到的主要是什么？两样：人的名字和分派的任务。我们透过这些名字，这些有点眼花缭乱的名字和任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团队服事的景象，万众一心，大家齐动员一起来建造的景象。这种景象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尼希米借着重建城墙，把以色列民就拢在一起了，他们不再是一盘散沙了。在过去大卫时代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很兴旺啊，到了所罗门时代就进入鼎盛时期。可惜所罗门晚年丧志，娶外邦女子，拜异教的偶像啊，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啊，得罪了上帝，就种下了国家颓败的祸因。人与神的关系出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就出问题。所以所罗门一死，以色列的马上就分裂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而且这两个同根而生的国家还常常打仗，你去读吧，读这个旧约历史，常常打仗啊，最后落得个被敌人各个击破，双双亡国的悲惨下场。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这个情况就完全的改观了。我们读到了很多这个地名，大家注意到吗？有耶利哥，有提哥雅，有基遍、米斯巴，有撒雅、撒诺雅，有伯哈基林等等，后边还有提到有一个叫做伯素，还有叫基伊拉。这个整章当中提到了八个地区，加上耶路撒冷是九个地区，就是在耶路撒冷地区修建城墙，但是有八个其他的地方的住的人也从外地赶来一起来工作。这种团队，这种协作的精神让我们很感动，这叫手足情兄弟义，这是何等的美好和甘甜的事情。那我们也从中呢就看到要修建的第二个方面的关系，是同心竭力重建与肢体的关系，与同族、与同是神的子民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在修建城墙当中呢展现出三个方面。第一呢是有共同的意向目标，第二呢有严密的组织管理，第三呢是无私的团队协作。过去不合作，没有共同的意向，现在一起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有了共同的意向一起来做。有人说在教会不需要组织，不需要管理，这话不对。 在教会当中仍然应该有组织有管理，然后焕发出更大的力量来为主打属灵的仗。人和神的关系对了，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改善了。所以我们看到工程当中的那种热忱啊，而且我们看到是各所有的人都动员了。你看这个人讲的，有祭司，有立位人，有锁匠、银匠、做香的，有商人，有老百姓，有贵胄，有仆役，甚至还有女儿们，女儿们都出来干了。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兴奋和谐中进行的，除了第五节讲到几个人不怎么好，那个是什么什么呢？提戈雅的那几个贵胄，那几个贵胄不肯干，结果被提名批评啊，被提名批评，这个历史上留下臭名。那么其他人都不挑肥拣瘦，也没有人拈轻怕重。还有这个十四节特别啊讲了，我们先讲二十节这个啊，这刚才我没念到，还讲到这个撒拜的儿子巴路是竭力修造。你看，一方面讲到这几个贵胄不干，后边又讲到有人是竭力修造，竭力修造的人被青史留名，那个呢留的是臭名。那刚才十四节中还讲到利甲的儿子马基亚啊，我把它放在我们的荧幕的下边，请大家注意这节也蛮有意思的。很多学者呢认为这里边讲到利甲的儿子马基亚呢，讲利甲是讲的利甲族，是一族人。这族人在耶利米记的第35章当中讲到，他们这些人是做金属加工的，修战车啊，制造兵器等等。他们是祖辈住帐篷，从来不盖房屋的，那里特别写的他们是不住房屋的，不盖房屋。这些不盖房屋的人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也来修建城墙，这种无私的奉献很让人感动的。而且他们是在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他们修的什么啊？粪场门啊。粪场门在那个三角形的这个城区的是下边，是运送粪便出去处理的地方。粪场门的外面是山谷，新嫩之谷，是堆积垃圾的地方，堆积那些脏的东西啊，堆积那个处理粪便的地方。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努力的为他人工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就想到咱们在这里这么美的一个教堂，2009年秋天，这个教堂的主体设计、主体工程已经做完了，我们就开始内部装修。记得吗？有，我想很多人还当时就在我们中间。那个时候内部工程是咱们大家男女老少这个上上下下一块动员一块做的啊，大家拿锤子的，拿刷子的，拿铲子的，拿这个扫帚的，大家是一块做的。然后我原来的那个办公室，一个弟兄帮我油漆的，在那儿很认真的油漆了两遍啊，他告诉我，他说我给你油漆的你的房间，油漆了两遍啊，我很感动啊。因为那个弟兄是这个心血管磁共振成像技术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世界级这个开世界级会议的时候他坐在前面当主席的，这样的专家啊，这个他有团队，他有时间，他多忙啊，但是他硬是从他的最忙的 schedule 里边抽出时间来到教会做义工，在做义工，一点欢天喜地的做完了义工很满足。我记得他拿这个刷墙的刷子站在那儿看他的工程的时候，那个心满意足的样子啊，以至于后来我坐在那个办公室里，我写东西写累了，抬头一看墙壁，就想不行，还得继续做这个就督促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主啊。这个弟兄姐妹这样的热心的摆上，我们更是要努力。跟大家看一段这个丁道尔的话，丁道尔就说在讨神喜悦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哪怕是洗盘子，哪怕是扫地，哪怕是打扫厕所，跟讲道，跟做牧师，都是一样的讨神喜悦。神国的事情要靠大家齐心合意，牺牲小我来做，牺牲小我一起干出来啊。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说出来的，光说不出来的，要在侍奉主的工作当中干出来，磨出来。这个兄弟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这个花朵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要一起来为主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的关系会变得更美啊。我们来看接下来往前看，我们再往下看呢，这段经文呢就开始很长， 就这样这样的，还有这样一页，我今天呢就不请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从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请大家回去读，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好，我听见了啊，这个是不是我听见了？神也听见，回家真的要读啊，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就是难读也回去读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继续往下读，还有一瓶嘛，这个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总结，这也是有很多的名字。然后呢，右边讲的任务，大家看到红字是什么？全门，有一个门。接下来呢，又有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弗甲门，然后最后回到阳门，这是工程就结束了，就转成一圈了啊。请大家去看，需要的话，因为我们这些都在网上，大家可以去看，帮助你来理解这段经文。那么我把这节经文呢删减了，我放了一共放了六节经文在荧幕上，大家注意到这个每节经文当中都有一个元素是共同的，是什么？门。我就特别把门这些都提出来给大家看啊，不算一开始提的阳门，一共呢是五个门，这五个门呢都在这个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城的东边，都在东边。这个哈米弗甲门，哈米弗甲就在下端的这个哈米弗甲门，哈米弗甲门呢是检阅门，也叫护卫门。这个哈米弗甲门是打了胜仗回来，这个得胜之师凯旋的时候要从那儿进来。从阳门开始到哈米弗甲门结束，这是一个很美的工程蓝图。得给大家看耶路撒冷城的图啊，能看清吧？北面有三个门，西面呢是两个门，东面刚才我们说的是几个门？五个门，是北三西二东五，这样你就记住了，北三西二东五一共是十个门。这个城墙的规则就不太，城墙的形状就不太规则，在咱们中国很少有城墙是这个样子的。就说我的老家北京城吧，给大家看看城墙是这样的。北京城的城墙上边这一块是北京的内城啊，北京的内城，内城呢是很规则，东南西北，所以北京人应该方向感强，正南正北嘛，方向感强。这个经典的说法是说，这个夫妻俩晚上睡在床上，这个先生嫌太太挤了，就说：“哎，你往南边挪挪。”就是这个方向感就强到这个程度啊。那么每个城墙的一边呢都是两个门，只有南面呢，北京的城墙是多一个门，多一个正阳门。正阳门是专门给皇帝用的，正阳门嘛，给皇帝用，给皇帝用。然后他的这个西边的这个门是宣武门，宣武门除了平常的人走以外，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走囚车，走囚车。那个死刑犯呢是从那儿出来，从宣武门出来，拉到外边的菜市口，拉到菜市口五十三刻开刀问斩，就在那地方。所以说这个宣武门的那个门洞顶上有三个大字，那个犯人走的时候，他这么往抬头看，就看见了上面写着后悔池。北京九个城门很规则，九个城门，所以大家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有印象吧，在清朝的这种电视剧里边，他常常讲到京城有一个官儿，有一个军人，将军的官叫做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就是这么来的，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卫戍区总司令啊，九门提督。回来看尼西米的城墙形状不规则，为什么它这么个不规则的奇奇怪怪的样子呢？它是在山上建造的，它是按照山的形状这样建造起来的，建造的是山上之城。你让这能让你想到一些东西吗？你回到新约，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耶稣特别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还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五章，我相信大家都熟悉。所以山上之城 City upon a hill 就成了神的儿女向世界做见证的象征。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城，山上之城是要做见证的。所以第三个方面，为主见证，重建于世界的关系，山上之城。而且呢，在如果我们用新约当中耶稣的话来回看的话，耶稣还讲过说 属神的人是世上的光，而且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要持守天国的生命原则，而且活出子民的行事典范来。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建在山上的城像一个灯塔，要把神的光投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城也画出一个疆界来，这个疆界向世界宣告说，我们这群人是与世界有约的，而且这个疆界是有门的啊，不是关在里边就跟世界不来往了，也不是，这个是有门的，要跟世界来往，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原则，与神有约，为神守约，而且是向神而活的一群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属于这个世界，要守的是从神那儿来的生活规范，而不是追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啊，同性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世界是告诉我们这些都不要紧，甚至把圣经重新解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上边是要持守神的话，持守神的原则的，而不是世界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啊。这下面还说，第十一节中，啊，这个给大家看山上之城。第十一节说，特别讲到哈林的儿子，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哈林的儿子玛基亚呀，你在这读了就读过去了。如果熟悉前面的这卷书，熟悉这个以斯拉记的这个书的人呢，就会注意到，以斯拉记第十章有一个黑名单，啊，这个在尼希米记这个名单可以算是一个光荣榜，这是光荣榜。以斯拉记第十章有个黑名单，那上面写着。违反神的诫命娶外邦女子的人有这些，一个一个的名字记在下边，那是个黑名单呢，那是个耻辱的事情啊。那耻辱那个名单当中，哈林的儿子玛基亚赫然在列，但是在这里呢，他的名字从黑名单改上了光荣榜。当他愿意悔改改弦更张，离开世界的道路，投身到神国的工程当中来的时候，他的名字上了光荣榜。神的恩典就这样奇妙，所以我想特别强调这点，人只有活在神的约中，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才能与这个世界摆对关系，才能以圣经的原则来影响这个世界，而不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牵着鼻子走，因为那个是危险的道路。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死。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什么？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啊。所以读到这儿啊，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明白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尼希米的那个祷告了。如果你回去看第二章，刚才其实我给大家看过那个第二章最后的时候，尼希米在敌人面前宣告，他怎么说的？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怎么说的？无份无权无纪念，无份无权而纪念，无纪念。所以我们反过来想，当我们遵守神的话，活出天国的生命原则，活出神子民的行事典范的时候，就会有信有望有爱，有信有爱有平安，而且是有份有权有纪念的，有份有权有纪念的。所以这是通过一个长长的名单，圣经也在对我们说话，要我们重视与神的关系，而且让我们在灵命当中成长。好，我想关于第二章呢，我大概可以停在这儿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分别为圣，要重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要同心竭力重建与肢体的关系，就是要起来服侍，而且在服侍当中互相帮助的来成长；第三就是要为主见证啊，重建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这个世界的盐。要回答我们一开始提的问题了，修建城墙为哪般？祭坛圣火永争先，山顶明光天国绿，人前善功世上言。我们用这四句呢来大致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刚才讨论的东西。但我想大家已经习惯了，当这四句出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下回分解了。 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再去读尼希米该读第几章了，读第四章，大家去读第四章啊。我们三月的时候我们要再来一起来思想第四章。我们前面一直讲关系关系关系，其实我们中国人是最懂关系的，对吧？只有我们中文当中才有这种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这种是这个听起来很糊涂的话，是不是？你要让一个，你让那个学外语的美国学生去念，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他死在那儿了，他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啊！我们中国人懂，我们中国人懂。愿这样的一个长长的名单帮助我们反省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啊，与肢体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起来建造，从建造这三重关系上入手，而且愿我们的名字在神的名册上有份、有权、有纪念。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段一小段录像，只有二十几秒。这是三周前我们的执事退休会上，我们执事牧师咨询委员是怎么回应我们起来建造吧的这个意向的。当时是 Tony 啊 ，Pastor Tony 让我们把我们分成了四组，让我们每个组都做一个演出，做用来用行动或者用创意的办法来表达我们起来建造。我给大家看其中的一组啊，这一组里边又有执事会主席，又有咨询委员会的负责的同工，而且还有这个我们的英文牧师啊，他们是怎么表达我们起来建造的？
1, 2, 3, 4，
起来，起来，
嘻嘻哈哈。
2, 3, 4，
起来，起来，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耶！
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什么感觉，我想大家会会心的一笑。当我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Barry 在那儿说加油加油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加油吗？让我们一起来加油啊，一起来建造。那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挑战，下个月三月份我们会有两次全教会的聚会，一个是3月11号到13号的，那是什么聚会啊？布道会。Ragus 教会主任牧师詹宏牧师会来我们这儿布道，那个3月11号的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全教会的联合聚会布道会，然后再往后3月25号我们有受难日的纪念星期五 Good Friday 的聚会，这都是3月的两次教会范围的大的聚会，需要很多的同工来服侍。那这次呢，我们不直接把任务派到小组去，我们在后边会有一个尼希米名单，有一个尼希米名单上面有任务，然后呢名字的地方是空着的，请大家你若是有感动，神感动你去帮助看小孩也好，帮助做点心也好，帮助指挥交通也好，打扫卫生也好，你对他有感动的，就请你去签上你的名字。我们后边这个傅德金执事已经正襟危坐的坐在那里等大家啊。在这之前还有这个我们的胡杰执事也在刚上一堂的时候也在那里啊，就大家有感动的就去做。如果这周这个下月这两次对你时间不方便也没关系，你可以留你的名字说这个日子我刚好不在，我不方便，但是我以后愿意，这样就可以进入这方面的团队。若是你有别的负责你没有办法参加这些呢，也不要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同工，就请大家一起为首先为布道会来祷告，为布道会来祷告，可以吗？我们为布道会来祷告，然后神给你时间，给你可能性来参与特别的服事的时候，请你去签，愿你的名单出现在尼希米的名单当中啊！你也为努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做的，我们有份、有权、有纪念，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想到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欢喜快乐，我们也知道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走出去，要让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上为你发光啊，也把福音传扬出去，让万民都归向你。求你帮助我们，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也让我们能够为你做工，让我们起来建造山上之城， 也让我们的见证成为世上的盐，传扬主的名，吸引万人归主。谢谢主，求主祝福引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上回应诗歌。
让我们一起起来，起来建造建造，依靠耶和华来建造我们的城池。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依靠耶和华。请。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
劳力。若非耶和华
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心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坐若无神祝福，一切都将枉然。
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我所需要持守的只是一颗心，一颗完全相信的坚定依靠的心，
坚定依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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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依靠的心。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帮助我们真的是首先思想我们与你自己的关系，帮助我们与你的关系能够良好，真的是我们需要修补的，让我们修补，让我们重新恢复与你好的关系。主，也真的是帮助我们彼此能够同心合一，我们彼此一起起来，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主，真的是愿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山上的城，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间能够向世人做盐做光。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子的信息带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一同的有心，我们一同来遵行。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教会，我们大家彼此能够同心合一，一同起来建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真的是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中间有很多的需要，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摆上我们的身心灵，真的是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所使用。我们也将我们自己所当纳的一份，主，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将我们所当纳的一部分摆在你的面前，愿意成就你的事工。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将这样子的使命交给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一起来为你自己做盐做光，让你也愿意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到保足，让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大家。